刚刚好被你们发现了。好，谢谢今天啊你们邀请我来这里分享。我想再次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姓詹，叫维杰，詹天佑的詹，维是唯一的维，改口字边改成心字边，杰是清洁的杰，没有三点水。我是2006年第一次到中亚或者吉尔吉斯坦和哈萨克去参加短宣。在过去这些年间，到一直到2015年我离开这个工厂，那在他们的大学生中间有一些服侍，然后观看。其实常常我在想说，我是去服侍他们的，我更多的是感觉神是让我去看看他在中亚的穆斯林中间所做的工作。其实来莫传叔叔邀请我来分享的时候，我心里很挣扎，因为我觉得穆斯林的工作好广好大，我很担心我自己的分享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神的作为，然后但是我心里又有很深的负担，我希望曾经是宣教工厂的中国教会可以差派更多的人到穆斯林中间见证耶稣。经过一阵子的祷告，我心中有两个负担要分享。那我想说，在这今天第一段的时间，我先分享神在穆斯林中间，在中亚穆斯林中间的工作。然后到晚饭后，我再分享我个人的见证。我知道我每次到地方各个地方去分享，大家都想急着说，你这样子一个小女孩子，怎么会跑到穆斯林中间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很想急着知道啊！我希望大家先把我先这些好奇先放下来，先看看上帝在那里做的事情然后我也希望借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来鼓励弟兄姐妹回应神对你们的呼召，或是就在家附近，或在你的工作，或在你的学校里，或者是在远处，有一天神差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的时候，你也可以很快的回应他。我开始前我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们知道我今天从 New Jersey 开过来，我算一算好像经过了3-4座桥，你们知道在连接就是一共有几座桥将曼哈顿就是这个城市与纽约市就大家所熟悉的市中心与附近的这些区还有州连接吗？你们算一算你们常常经过的桥有几座是把这整个纽约市和这个本岛连在一起，你们自己算出来的可以有几个？最少10个啊！其实我对纽约市没有这么熟悉，但是我上网查了一下，总共有21则。哎，等一下，好像没有在动。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没有在动。好，这是我能查到的。那你们知道如果不是说把州和区连起来，而是说整个纽约市根据 DOT th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整个纽约有多少座桥吗？连接各个大大小小的桥，你们要经过的路桥，要穿过河的地道，全部加起来有多少座吗？你们可以想象大概有多少？认为超过100的人，认为超过1000的，认为超过2000的。我按照DOT 的统计是有2027座桥，他们要管的是2027座桥。我想说，纽约有这么多的桥的原因是要缩短人和人的距离，在一个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民族语言。生活习惯的人要被连接在这个地方，要靠这么多座的桥连在一起。那在我服侍的城市也好像纽约市一样，因为神的供应，在2008年一个基督徒的长老叫杨家善长老，在那里开始了一所大学，是基督徒建的大学，但是在穆斯林国家你不可以说是基督教大学，所以就是由当地的人来运作，那也邀请了不同国外的基督徒进去里头教书。有这样的机会我到他们中间服侍，也因为这所大学把这个吉尔吉斯坦整个国家里各种各样民族的人都聚到里面。那 解释为什么说这一个小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会有这么多的民族，因为他们就是在当时是东方和西方连接的桥梁，在没有航海的时代，中西的连接就是经过丝绸之路到那边去，所以他们是有各种各样的语言，各样的文化全部都杂居在一起，那加上他们是游牧民族，所以飘来飘去的。那这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传统的信仰是精灵崇拜的，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他们通通包头是穆斯林。到后来他们有50年的时间是受苏联的统治，所以他们的语言文化就接受苏联的影响，成为不是无神论共产主义，就是进入苏联的东正教。我在因为在这个地方服侍，所以有机会一所这样子的大学，让老师学生有一起连接在一起生活的机会。那我是2005年的时候短宣队去过一次，那时候他们就发生了第一次的革命，推翻了第一任总统，因为他贪污。结果等我长宣去到那边10年去的时候，我才去大概7天就发生了第二次的战争，然后连接下来就是4-5个月的内战，你就看到所有的难民跑来跑去在你的城市里你可以看到很多难民跟我们现在看到新闻的报道是非常相似的。那这是简单的介绍，这是丝绸之路。我在的城市叫托克马克，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新疆翻过天山就已经是中亚，就是吉尔吉斯坦、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斯，再下来就有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尼斯坦。那这是一个简单的地理的介绍。那托克马克在当年是叫碎叶，你可以看到上面写碎叶，在唐朝的时候是李白出生的故乡，所以到那边到今天还有人在朗诵李白的诗，虽然他们不懂李白的诗是什么写什么，但是用拼音也是拼出来的，他们还是在庆祝李白的生日他的文学的创作。那当时都叫碎叶城，在唐朝的时候，那现在已经是叫托克马克。桥的功能是在于缩短距离连接，像我刚刚分享的，那慢慢交流建立关系。可是当我们这么多人都聚集在一个这么样形形色的大城市的时候，一定会有感受到极大的差异和很多的不了解。那因为很多的不了解和陌生感，第一个产生的就是害怕，首当其冲的反应就是哇，很可怕。再来第一个反应就是自我防卫逐强。那我想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最熟悉的墙，中国人最熟悉的墙是什么？长城的墙，长城。然后我们还有历史中还有柏林围墙，将东德和西德分开。还有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很熟悉耶利哥城墙，对吗？要绕7天才可以把它打下来。然后我在准备的时候，上帝就跟我说，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和年轻人中间最大的墙是什么吗？手机。你们的 Facebook 都有一个 wall 对不对？ Facebook wall 每天你都在滑滑滑看那个墙上有什么呀。是，它是一个留言的墙，它的功能是留言上传照片，帮助我们扩张了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交友圈。我们看到别人身体今天吃了什么啊，去了哪里啊，买了什么新衣服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好像扩大了我们的朋友圈。但是我们心中真实的感受，我们心中真实的挣扎，是否可以因为这样子简短的通讯或快速浅谈的传简讯的方式而拉得更近？还是人和人的关系其实是越来越远的？好像我们天天都在看，都知道彼此，但是你真的在乎他心中的感受吗？他卸下他的妆，没有很漂亮，没有在自拍的时候，他心中的感受你明白吗？这一座墙可能还在有待讨论，也许他可以成为我们彼此关心的开始，但是深入到人心的方式是建立一条桥。那造桥就表示有交流的需要，也认知了我们彼此有别。我觉得到跨文化，或者我们住在纽约的城市的弟兄姐妹应该很可以感受到， 我们无法就闭着眼睛说啊，我们都一样，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我们没有差异，骗自己说我们没差异，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相爱，而是我们真的看到是有差异的。在丝路这条路上，好几世纪骆驼商队来来往往啊，帝国更换，军权交替，然后就像纽约一样，充满各种口音，各种饮食文化，各种民俗风情，甚至不同的道德观念。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短期你去的话，你会觉得哇哦，很特别的，叫什么郊外风光啊，那种少数民族的风情很特别。但是当地的人民长期住在一起，是充满了彼此要妥协、不方便，甚至经常会冒犯他们的礼节。相抵触，例如说吉尔吉斯人 喝茶要倒得很满，表示我欢迎你，所以给你很多茶。乌兹别克人喝茶要倒得很少，只有一口，表示我愿意服侍你，每喝一口就帮你加一口茶。这样子的文化，当我帮你倒很多的时候，你觉得实在是很不礼貌，给我倒这么多茶都冷掉了。那另外一个倒一点点说、哦、真是小气，只给我倒一口。那种是礼节上的抵触，有时候是家庭观念的不同，有时候是道德标准，或者很多时候在教会里要双语的敬拜，有时候弟兄姐妹拿到单张，哦，又有中文又有英文，看得眼花缭乱，在那边可能会三种甚至四种到五种的语言同时要印在一张纸上面，双语的聚会是不方便，甚至会拖长时间，但是有这样子的需要，我们要欢迎彼此的差异。那招桥是明白为什么可以欢迎这样的差异呢？是因为明白神在每一个文化中都有不同彰显他自己的部分，或显明他自己不同的方式。每个民族都对神的认识不是完全的。例如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会觉得，哦，讲到神是像一个农夫在撒种，哦，以农为本的中国人就很理解，撒种、插秧、浇灌，就是灌溉这种辛苦。但是中国人很明白的，可是读到牧人的时候就不太明白，为什么羊需要牧人，怎么那么笨。我到了中亚才知道，羊如果你没有按时帮它剃毛，它走一走就会卡在树上，然后就饿死了，因为它的毛勾住了树，它就没有人去，没有牧人去把它勾回来的话，它就饿死在那个树旁边，纯属因为它的毛长得太长勾到树。我们可能就没有中亚的人明白神说我是好牧人的意义，我们明白农夫可能就不明白牧人是什么样子，可能不明白渔夫，神用渔夫做比喻的时候，或者我们可能没有法国种葡萄酒的那种葡萄园的园丁明白什么叫做果子要结在枝子上面才会得生命。好，那种葡萄园的园丁就很明白，我们可能没有住在山上人明白我要向高山举目的那种感觉，我们现在只能像 Twin Tower 举目，都是都市丛林。或者我们可能没有明白像非洲的弟兄姐妹一样什么叫击鼓跳舞赞美主，我们都连唱歌要动开带太大的时候都有点不好意思，可是非洲的弟兄姐妹就有能力自然的舒服的来赞美神，就是用身体肢体语言来表达。所以神在每一个文化的彰显是不同的，当我们能拥有彼此的时候，可以更明白神全备的爱，和更明白他救恩的全备性，不只是中国人华人。那当我们要交流的过程中，当然有需要适应和调整，甚至要牺牲我们的方便性，就是像我说的，很多时候就很不方便。但唯有知道我们自己是都被神深深的爱着，我们才能去接纳其他的民族，才能有足够的安全感说我去接纳你的不同。通常只有心里有安全感的人才能去到另外一个环境，被人家冒犯的时候不会马上剑拔弩张的，才会去理解说那我虽然跟你不同，那我先来看看你的文化是如何。那你会问，大部分人都会问，有没有危险到穆斯林中间那是有的。我们看到新闻，大家都知道这是现在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他们跑到世界各地去 ISIS 的人。但我们可以决定用谁的眼光来看 我们可以决定让新闻节目告诉我们，世界的发展，世界的走向，也可以由十字架来告诉我们神的工作。新闻告诉我们的是恐惧、害怕，但十字架告诉我们的是无条件的爱。我记得在元旦的时候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全家人聚在餐桌上吃饭，我脑袋就一个反应，我就是说，我就问我的所有家人，大家都很开心的在讲啊，过年啊，刚刚圣诞节刚拆开来的礼物拿到什么。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现在 ISIS 的成员，他们现在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在吃团圆饭啊，看烟火啊，他们是不是也很开心？你们有想过吗？在那一天晚上，我们很开心的看着烟火，世界每一个小时放的烟火，各个城市放的烟火的时候，你们有想过 ISIS 的成员，他们是不是也很开心的在庆祝？是不是放下他们的武器开始庆祝？还是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我最近听到很讶异的一个新闻，是35%的美国人说，就是不是说纯种，就是已经在美国住在很久的这很多代的美国人，35%人认为应该去轰炸阿拉伯国家。他说，因为他们伤害我们，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报复回去，或者是警告他们，让他们不要再做这些事情。我想，当他们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他们其实只是因为恐惧的一个反应，马上立即反应，我要保护我自己，所以我就有这样子的反应。但是他们有想过，在那些城市，阿拉伯的城市里头，也有和你我一样，可能是做母亲的，可能刚出生的婴儿，可能是认真上学的孩子，可能是认真教学的老师，可能是在救人的医生，也可能是有一个一天5次虔诚到清真寺去祈祷的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希望他能得着永生。当我们不去想这些，只是看新闻告诉我们的时候，陌生产生的恐惧会让人不在乎其他的生命，我就放一个炸弹结束这件事情就好了。但耶稣道成肉身的身体已经做了基督徒走进穆斯林世界的那座桥，因为神的爱子，他很不方便放下他的尊贵的身份，不舒服的走进了异乡，忍受不便，甚至人的背弃、背叛、伤害，以爱为基础建立这座桥。我想今天要借由约翰福音四章，在我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约翰福音四章1-42节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来帮助我们认识吉尔吉斯人，也认识神如何借由道成的肉身的生命进入穆斯林当中。那我就请大家跟我一起念好了。这段经文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可是我们在念的时候，你去思想，你想想把你自己放在那个状况当中，想象你就在那一个井旁。好，我们起。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约翰反反之徒，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进了伯塔，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拿他比，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5阵，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喝，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并有来仇。耶稣对他说，你就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只有神，你有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必
知求道有生。
有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不渴，也不用在这里来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有人说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哪种？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得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这真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你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从灵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这一切事告诉我。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说什么，叫什么，说你为什么和这人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
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食物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这的工。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种的一同得的。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那里住。也是这样，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谢谢。
所以我刚刚提到06年我第一次到吉尔吉斯坦，那时候的大三吧，踏上这条路好像突然好像进入到以前只有在历史课本上所提到的丝绸之路。我可以想象当时在东西方的生意的商队来来往往，使这个地方成为文化汇集的地方，也是物资交换的中心。而在这条路桥上的人很自然的以物易物是他们生活文化的基础，就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她想要用跟耶稣交换水。我想我们做华人的或者是住在纽约的应该更熟悉我们可能很习惯这样子的生活的规律，我们可能不称它为以物易物丝路文化，我们称它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这样的经济形态影响我们的生活每一个层面。我怎么样选学校，我怎么样念书，我怎么样买房子，我怎么样选科技，甚至我怎么样选我未来的伴侣因为这样子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当福音桥要进入到中亚的时候，很自然的被解释为一场交易， 在我们想来，怎么会是一场交易呢？但是他们马上解读，当我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说，你要什么？我想说，我是要给你东西呀，你怎么会第一个反应问我说你要什么？这是一个很明白，对我们来说很明白，白白的救恩对他们来是完全不公义的，不公平交易，令他们很非常的困惑，甚至很反感。甚至当他认识你更久的时候，他会对你产生愤怒，因为他无法把你要给他的东西放进他文化的框框里。然后接下来产生的就是怀疑，然后再来就是拒绝，然后再来如果你还坚持要给他的话，他就是愤怒的对待你了。出进他们中间生活的时候，我带着自己，他们带着他们中亚的文化，是以物易物丝绸之路上的文化，而我带着我自己从小在教会的学习和训练，还有我在华人家庭中成长的文化进入他们中间，很自然的来自一个曾经是宣教合唱 的地方。我知道借由教育交友，服侍医疗团队，甚至是来聚餐一下，来吃个饭，可以来包装这个好像很冒犯人的福音，甚至是他们认为非常不公平的一个救恩。虽然这一座福音桥的基础有了，是耶稣基督的爱，但是造桥的技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我觉得我到今天都还在学习如何造这座桥。所以接下来我就想要借由我在大学教书嘛，所以我这六位学生的故事，他们真实的故事，还有约翰福音刚四章大家读的这段经文，来做个比较，并分享在福音如何进入中亚中的挑战和困难。请大家用心听听他们的心声，或许北美和中亚圣经时代和现代的这个时代文化很不一样，但是我发觉人心中的问题还有所渴望的事情都有相同之处。我们可能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场合，好像也在交换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想要的，所以我也相信说不定我们都能在耶稣回答撒玛利亚的妇人的谈话当中得到一些生命的答案。那或者你们在听这些人我待会会放他们的心声的时候，你们也想想在你们这座城市里是否就有一些人在你身边等待你建造这个福音的桥，以基督的爱为基础，把这个福音的桥带入他们生活当中。这个女孩她的名字叫奥特奈，我对她的定义是她想用种族身份交换家庭温暖。她说，我在垃圾堆捡拾时被加拿大宣教士领养，十多年来我学习成为他们家中的一份子，可是我终究不是白人，我逃家了。养母说她很受伤，我也觉得我自己很受伤，我终究是一个孤儿。种族身份和家族名望在丝绸之路上不只是被认同和被接纳的必要的必须，甚至是一个生存的条件。如果你说不出你的家人，找不到你的祖先的墓的话，你可能就会被拿去做奴隶的买卖。就像我们今天，如果我是出生在常春藤世家里，我可能申请哈佛大学就比较有机会上。我的 last name 如果是 Rockefeller 或者是 Gates， 我可能找工作啊就比较有机会，尤其找高科技的工作啊，或者是纽约投资的工作。如果我的 last name 是 Taylor， 可能去中国宣教大家都听过戴德森，可能我讲话就比较大声，可能影响我们生活的遭遇。那在中亚也是一样的，在经历战乱内斗革命的国家，充满了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孤儿，领养的人是否能在想要在付出爱的同时又想要被爱，被他所领养的孩子敬重时，是否能了解在他的文化背景中有一个这么样复杂的过去。吉尔吉斯的孩子无法告诉你为什么他今天的生命这么的混乱，他也说不出他心中的那个洞为什么永远填不满。 你可能要花比他更多的心思去了解什么是吉尔吉斯人，吉尔吉斯的文化是什么，陪伴他们一起挣扎，一起找到他们自己是谁。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撒玛利亚妇人也同样的很知道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不平等的歧视关系。他或许说不出为何这层关系令他自卑，他也无法证明他的协同比较纯正。他甚至心里可能在问说，甚至怀疑犹太人就应该比较高尚吗？可是耶稣却在井旁等待他。我喜欢在第四节的时候，约翰福音四章四节说他必须经过，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也许是地理上必须，也许是缩短时间，时间上必须赶时间，这样子直接切过去比较快，或者是因为爱，所以耶稣必须进到撒玛利亚，经过那个井旁。耶稣谦卑地向他求水喝，第四章七节说请给我水喝，他并不嫌弃他，并从他拥有的东西来尊荣他。当世界指着我们的弱点，想要嘲笑我们，想把我们比下去的时候，我们的神却不是这样。奥特奈小时候在孤儿院长大，是在一个俄语的孤儿院长大，所以他离开孤儿院后又努力的学英文，为了要融入加拿大人的文化。他的语言，他的吉语，他虽然是吉尔吉斯人，但他的吉语常常带着很多的不同的口音，也说得不准。有一次我陪他去看医生，他甚至被医院赶出来，因为他说的吉语不纯正。他的心中是非常的自卑，但是我时常把他当成我的吉尔吉斯语的老师，问他很多问题，甚至我在大学教课，有时候幻灯片需要翻译，我都请他翻译，他翻译错误百出，我因为这样子上课很多时候很不方便，甚至会被我的学生笑，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代价，我可以为他付的，我可以让他建立他做吉尔吉斯基督徒的身份，而不是要求他做一个美国基督徒，一个加拿大基督徒，更不是一个中国基督徒。因为神在吉尔吉斯里有要彰显，他要彰显的部分是在我中国文化中得不到的，可能是在我的美国的聚会经验里头得着，无法得着的，而是他可以反过来教我如何做一个吉尔吉斯的信徒。第二故事是参加聚会要交换生活资助。我是基督徒，因家人反对基督信仰而被迫停止聚会，临命无人喂养，未婚怀孕后遭公司开除。我承认自己犯了罪，相信神能赦免，但弟兄姐妹的关心关怀令我感到沉重。我讨厌教会把我当成一个事工来照顾，我只需要钱，七嘴八舌的建议关心叫我无法忍受。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的服事中可能常常遇到，也曾经听人家这样子说，或者心里窃窃私语，我想他只是要来换好处的，他们只是要我们来帮他办身份，或者他们来团契只是想要找男朋友找女朋友，撒玛利亚妇人想快快得着耶稣给他的所说的好处，好满足他口渴的需要，节省一点打水的时间。耶稣知道他心中想交换的，却更清楚更坚定的相信神要改变他的心。第十七节说去叫你的丈夫也来这里。我们有这样子的智慧，看过超越他们表面要交换的心态，利用的行为，然后顺服神唐突的针对他生命中的问题付出长期的关怀吗？能明白神真正要医治他们内心中的问题吗？这是需要付代价的。就是神说你不要给他他想要的，要给他我想给他的，神想给他的。我们可能马上被列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不是很随和 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成为这位姐妹的拒绝往来户，甚至会被其他弟兄姐妹认为你缺乏爱心。在基民中间，神时常挑战我不要为他十字架被利用而担心，并深信他的十字架有改变人心的大能。反过来，我常常反省自己在家神的家中聚会，在神的家中服侍，是否也有带着交换的心态。当我深深的去默想 当我接受耶稣基督活水涌流于我生命时，主的教导必要冒犯我的世界观，冒犯我来自的文化，那是正是因为他要改变我的心，赐我超乎 所求所想的一切。我们常常祷告，我求神赐我超乎所求所想的一切，呀，是超乎所求，超乎所想，你愿意放下自己的防线，被他的福音冒犯吗？被他改变吗？民族认同交换公义，我好几次遭人在大路上抢劫殴打，周围围观的人很多，却无一人制止。我挨家挨户接电话，没人愿意帮忙报警。这就是我所住的国家，我的同胞。我上网集结吉尔吉斯的年轻人，要起来报复俄国、中国、乌兹别克所有的侵略，控制我们的邻国。伸张正义是目前年轻族群最关心的一个议题。你说参加任何，不管是教会的特会，或就是年轻人的特会，或者是一些世界上的演讲，都会提到这个社会公义的问题。这是在北美，在中亚，我们借由网络媒体的世界，在发展中国家或在比较落后国家的青年，都可以看到欧美的生活。加上社群网站，人人上传，每天上传最美丽、最新潮、最好吃的照片，到世界各地去玩、去打卡，个个都想要被听见、被看见。你照自拍照的时候，不是就是希望你的朋友帮你按赞吗？你吃到好吃的东西，不就是希望有一个人留言说：“啊，我也想要吃到这样子的东西，我下次去玩的时候，我也要去那一家餐厅吃饭。”每个人都想被听见、想被看见，但是有谁有时间去听、去看？长期处在被看得见摸不着的境况中，结果的孩子深深觉得他们被漠视。你没有当面的羞辱他，他心中已经充满了自卑感，觉得很受羞辱，所以他们想借由武力作为正义的化身，代替阿拉来惩罚这个世界的不公义。当撒玛利亚妇人想要争辩到底是雅各比较大，还是你这个在井旁没有打水器具的比较大，想要争辩到底是敬拜在哪座山比较正统，耶稣邀请他来敬拜。23节说，那真正拜父的，耶稣表示撒玛利亚妇人和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同有一位父亲，只要你愿意真诚敬拜，撒玛利亚也是人，也是父，也是天父所接纳的孩子。他不是杂种，也不是不配到神面前的。我们今天跟伊斯兰教里头的争执就在谁是正统的，到底是以实玛利还是以撒是正神，是正统的儿子，到底是穆罕默德还是耶稣是真正的先知。许多人问我，为何穆斯林的年轻人都在欧美受过教育，许多基民也接受信徒的帮助，却没有产生感激，反而是仇恨，会去做一些杀人的行动。我想因为长期的接受帮助，更加深他们内心的羞耻感。而当西方世界的富足，每次他们在网络上看到，在新闻上看到，在节目上、电视上，在好莱坞的电影看到的时候，都深深的嘲笑着他们是不受祝福的民族，是那个下甲的儿子，被赶出去的那个儿子，深深刺痛他们原本就已经受伤的心。穆斯林的圣战、政治上的报复，刚好成为他们自强的理由和宣泄心中不平的出口。当撒玛利亚妇人在争辩的时候，神的邀请是来敬拜你的父亲。与其争辩谁是比较纯正，到底谁才是真实的神，耶稣是先知还是神，福音进入中亚的桥梁是我们是否能看见他们是一个认错父亲的孩子。他们感受不到父亲的爱，因为他们认错了父亲。 我们如果能暂时放下自己的神学观点，或者短宣的时候急急想带人做决志祷告的冲动，先邀请他们来敬拜这位父，这个以撒雅各的神，因为我们同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同有一位喜悦我们带着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的主。出国交换安定，我妈妈在超市做会计，遭人诬告盗用3万美金，黑道上门讨债，要求还钱搬家。暑假经人介绍到美国知名旅馆打工，客房部经理却要求我陪睡才肯安排工作给我。美国梦碎，为何还要继续上大学学英文？美国梦我们都做过，但梦醒之后我们遇见耶稣了吗？还是继续寻找下一个梦？当几国年轻人在大学里遇到西方的教育，接触了基督徒的教授，领受了宣教士的爱，他们很羡慕也向往我们的生活。但我们之所以会去，我们之所以能爱，是因为领受了十字架的爱，也感受到父神爱穆斯林的心。这是福音的本质与伊斯兰的虔诚或其他宗教的道德礼教是截然不同的，也是宣教唯一不可以少的内容。我们也许不用争辩谁是正统的，或者是谁比较伟大，但是我们要阐明我们所敬拜的、所信仰的真理。如果是以美国梦，或者是以恩情，或者是以友谊，或者是以医疗，或者以服事，或者是以聚餐代替了十字架的救恩，当他们遇到挫折不安定的时候，或者是看到一个负面信徒的见证的时候，他们真的不知道何去何从。因为唯有福音十字架的福音桥带入的十字架的爱是可以带出永远不改变的盼望。助人交换永恒盼望。我患忧郁症多年，轻生的念头缠绕着我，在精神病院中，我因一本圣经救了我，信主却遭父亲赶出家。自从做了社工人员，我的生活有了目标，但心中却仍然非常孤单。我探访贫困家庭，带给他们希望，却在自己的生命中看不见一丝希望。第一代的信徒不免都会跟随效仿他们身边的老师，这位学生也是因为经过宣教师的介绍，到了一个社福中心去做社工。你可以想象一个曾经是孤儿的人成为一个社工，他里面的伤如果没有先得到医治的时候，他要给什么？他越给他就越空。但是因为他曾经跟随的老师是这样走的，所以他也会这样做。那在那个地方，他们是第一代的信徒，所以可以接触到教导也不多，他们的信徒的圈圈也比较小。那如何带领人做神的门徒而非我的门徒？如何领人建立与神亲密，自己亲自与神建立关系？凡事可以求问神，而非跟随当初带他信主的那个人，而非跟随一个好的法则，或者跟随一套好的聚会模式，是做门徒训练中最困难的挑战。有时候你希望他改变，他还不愿意，他说啊，你都是这样做的，我也要这样子做。你这样子做很蒙神祝福，我也要这样子做，很蒙神祝福，会蒙神祝福。当信徒与神能亲自建立关系的时候，信仰是活的，牧养的方式也会是活的。不是我的老师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是在北美的聚会形式如何我们在吉尔吉斯也要这样子做才会得祝福，不是在这个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主耶稣说当信我，万国的门徒都必须亲自跟随耶稣。我们可以领他到耶稣面前，但是他最终跟随的不是我。在帮助 Norbert 这个孩子的过程中，他帮助我更认识伊斯兰信徒为什么无法接受福音。穆斯林无法解释尊贵的神如何愿意与人亲近，他既然是尊贵高高在上，怎么可能与人亲近？讨好神是达到阿拉的标准，就可以使他开心，是唯一免去刑罚的道路。他们因为感受到基督的爱，愿意跟随我们。可是很多时候，我遇到大概80%-90%的 号称是吉尔吉斯的信徒，他们都是把阿拉的名字换成耶稣，而没有真正认识神的本质。因为他们的神阿拉是不可能降卑为人，更不用说可以尝死，为你我尝死的滋味。另外在伊斯兰的信仰中，慈善也是他们的五行之中，他们一辈子要做的五行，除了你们说明常听到去麦加朝圣以外，慈善也是其中的一行。所以助人很容易就被解释为交换永生的方式。他们需要不断的提醒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是因为羔羊的救赎，而这个过程中几乎要到3-4年的时间才可能慢慢生根。我想基督教进入中国华人的世界可能200多年了吧，到今天恩典仍然很冒犯我们华人世界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美德，或者是家丑不可外扬的面子文化。当我们在鼓励人起来服侍的时候，常常心里还是会有够属灵的神才会祝福才能使用的想法，也好像浅浅的藏在我们的谈话之中。在与穆斯林学生在一起的时候，神时常提醒我要感恩，因为他是一个从尘土中提拔王子的神。服侍交换属灵，我常年受色情网络的捆绑。主日我站在台上带领敬拜，小组里带查经，看似乎属灵的服侍活动都无法使我得释放。我没有勇气告诉任何人，请他们带祷，就连我的父母也不能信任。阿扎的故事我不仅在中亚看到，我在北美的学生团契中也经常听到这样子的例子。请不要讶异，大概超过保守的估计，超过60%，至少60%的基督徒每一周都要看色情书刊一次至少。而羞耻经常是我们无法走出来的原因，而隐藏就是让罪扩散最快的方式。耶稣将撒玛利亚妇人最不愿意提起的那件事提出来，第18节说，你已经有5个丈夫了，中午出来打水就是要躲避人言人语。耶稣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但是为了挽回我们，神从来不怕冒犯我们。当我们跟随神有一段时间，好像走在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前面时，我是否还有一个属灵的良伴可以跟我说实话，来检视我的属灵光景？我是否有自由在弟兄姐妹中承认我的软弱，我犯了罪，彼此代祷，甚至请求饶恕？如同撒玛利亚可以跑到他的村子里面跟大家说，这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说出来了，素来所行的罪。我们是否给弟兄姐妹甚至是我们的牧长这样子的恩典，当他们犯错的时候不是指责而是挽回，不是讶异的四散，而是为他祷告？当我因着神完全对我的接纳而到吉尔吉斯人面前承认我的软弱，甚至跟他们分享我曾经犯过的罪，他们先是抗拒，因为他们期望他们的老师是完全的，是完美的。当我承认我不完美那一面的时候，他们最后是生气，为什么你要告诉我这一些？但是唯有我在他们面前坦诚我不完美的一面，他们才能相信神的爱是完全的接纳，而且有改变的大能。不仅仅是交换一个属灵的外表，而是从里外到外得到更新。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发现不单单是从北美来的一个学历比他们好的人可以为他们带祷，他们一个初信主的穆斯林也可以成为我的祝福，可以为我带祷，也可以赦免我，不是原谅我，饶恕我，求神赦免我。神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刚强，这句经文是当我在跟穆斯林相处之后才能更深体会其中的意义。爱的表达是一堂非常复杂的功课，因着给的器皿不完全，又因着接收人的成长背景、家庭文化，很容易被曲解。 但基督徒的福音终究是进入了福音的印土，包括中亚的吉尔吉斯坦，带来生命的改变。我这六位学生的故事仍然继续的持续的在见证十字架是有改变的大能。当人想要交换，福音却带来生命本质的改变。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改变他的身份地位，改变他的生活形态，放下他的尊荣，甚至从来没有尝过死味的神，三位一体的神经历了死亡，当然他更多是经历了复活来拯救我们。他以爱为基础的福音桥梁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可以欢迎他，欢迎我们这个罪人，完全不同的罪人。我们讲到差异，完全不同的罪人进到完全圣洁的国度。他牺牲生命，饱经忧患，拒绝背叛，却喜乐的知道神全备的救恩因着他可以彰显出来。他无条件的爱我们，是因为他感受到神为我们的爱，他也深深知道他自己被神爱着。我想因为穆斯林在全世界有很多，大概是除了基督徒以外第二大的信仰，他们遍布在世界各地，不完全一样，但是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几个伊斯兰信仰跟基督教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我自个人认为最大不同的地方。十字架和丝路的文化，和你我居住的城市的文化，还有我们的时代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你可以看到他们相信人无原罪，人性本善，如果天然人的话，一出生就应该是纯洁依靠敬畏阿拉的。犯罪是因为受诱惑忘记阿拉，不是因为我们原罪本来就会犯罪，而非内心薄逆。纯洁需要靠自己维持，但他们又知道没有人能维持得住。罪的定义是根据阿拉的禁止和允许，阿拉禁止的就算世界的法律是同意的，也是得罪阿拉的，也是罪。但是如果阿拉是同意的，如果世界的法律是禁止的，例如杀人，叫荣誉杀人，他们叫 honor killing 的话，就是不是犯罪，杀人并不是犯罪。阿拉是独断的，他的裁决可以在事前或事后，不到你死掉入天堂的那一刻，你不会知道他的裁决是什么。小罪可以靠祷告和洁净礼出去，所以他们一天五次上清真寺祷告，全身洗礼这样。可是阿拉也可以替人隐藏罪孽，除非你公开。这是为什么穆斯林很难很难彼此真实的打开，因为认罪就是把罪公开了。而阿拉伯人都有一个俚语说，如果你能把罪隐藏，三分之二的罪都是被赦免的。你想想看，他们如果你能为别人隐藏罪恶，三分之二的罪是被赦免的，这是他们的俚语，每一个孩子从小到大都听到这个。如果你不告诉人家，你就是得赦免的。人得罪是违背自己的良心，而非得罪圣洁的阿拉。罪无终保，永生也无确据。就连到穆罕默德过世之前，他在病床上他都很担心他的四个女儿是否会得救，也很担心他们将来要接受严厉的刑罚。他们没有基督的做中保，就连他们最敬畏的穆罕默德都没有办法确定他自己有永生。在这样子的背道而驰的信仰上，因为他们没有公义标准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他们的文化是建立在荣辱文化上。荣辱文化例如就像是我们中国人的面子文化。我常常跟大家举个例，圣经上曾经说有一个爸爸叫两个儿子去做事，大儿子说不要，但是却去做了，小儿子说好我去做，但是却没有去做，哪一个是比较尊荣他父亲的？你们认为是大儿子？所有穆斯林或者相信比较受中东或者是穆斯林文化影响的社会会告诉你，小儿子是尊荣他父亲的，因为他没有在当下 让他爸爸丢脸，他心里不想做，但他嘴巴说好，就是尊荣了他的父亲。所以诚实不是说谎，不是犯罪，但是你让别人丢脸，或者是在我们的沟通当中有一个人失去了，就我们的关系失去了平衡，你就是犯了罪，在他们的信仰里面或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得到荣誉出去羞辱是他们至终生活人生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的目标但是这样子的荣誉感他们也知道不可能永远维持，所以就让他们心中的自卑感和羞辱感是更深的。当他们看到非伊斯兰世界过得比他们更好，基督徒比他们更蒙福的时候，他们的羞耻感是越来越深，他们的信仰与实际的生活经验打了一个死结。当我们越去帮助他，你想想看，基督徒说我们要去使他们得福音，我们去帮助他，他们是越来越自卑，越来越觉得你在羞辱我，最后产生的是愤怒，一颗受伤害怕的心无法接受被爱，越不领受爱就越无法得祝福。所以我们需要真的是求圣灵在他们中间做工，使穆斯林的心是从根部来得到医治。那我相信在我们身旁有这样子的人，需要求神去帮助他们，不是给我们有的我们会的，不是去领养他们而已，或者是去给他们物质的帮助，也不是给他们跟他们做朋友，而是要给他们神要的，不是分享我有一口井我们来分享这口井，而是带他们到活水的面前，带他们到活水的源头。不用争辩在哪里敬拜比较好，不用争辩你的祖先比较大还是我的祖先比较正统，哪本经典比较正确，圣经还是可兰经，而是谦卑勇敢的带着他们所拒绝的福音，会冒犯人的福音去医治他们，让他们能活在恩典当中。每次我分享到这时候，弟兄姐妹就会有一点困扰，然后又有一点无力。那个国家那么不安定，人又那么容易受伤，我们的好意都会被曲解，是要羞辱他们，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该送短宣队吗？该送长宣队吗？该经济资助他们吗？该领养他们吗？我想我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给大家。我自己常常有类似的挣扎，住在他们当中，我常常觉得如果我就先帮助他了，之后传福音再说嘛，他现在有需要。但是请问，是一个生活比较安定的人比较容易来听福音，还是一个生活比较不安定的人比较容易来依靠神？你或许会觉得太复杂了，我想放弃，关掉新闻报道，搭座墙分开来，这样比较容易找一个比较安全比较友善的文化去传福音。我请求大家不要这样，因为这样子复杂的爱或这样子的无助感封闭我们的心。爱是要付代价的，多花点时间去学习当地人所需要的，而不是一直在思考我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有什么专业，我有什么经验可以传给他们。有时候神要我们给我们没有的，有时候我们要先付的是祷告的代价，向神要才有的给。有时候是自己的反而给不出去，跟神要来的给的就很大方了。有时候我们要先跟本地人学，尊荣他们的文化，为他们改变我们自己生活的心态，为他们放下我们做事的原则，为他们甚至放下一些我个人跟随神属灵上的经历。因为神带领每个民族认识他的方式不同，显于在每一个文化中的方式也不同。我们的神是一个超越文化超越民族，也没有一个任何一个文化一个民族可以完全解释他的神。能面对爱的复杂而不逃跑是十字架的爱，要自己亲自经历和感受。能有勇气去改变人，是因为我自己的生命已经被神改变了。再回到这个问题，有危险吗？不光是危险，且违反社会所有的教导，违反我们在西方国家所谓的 boundary 界限，违反我们父母的期盼，华人父母期盼我们就安定立业成家， 并且违反我们生活的政治经济体系。但是唯有深知且不断让神告诉我们，我们是深深被爱的，并且他也是深深的爱这些穆斯林，我们才有办法越过他们表面的强势，他们生活中无法为傲 的交换定律，然后不被自己家庭文化的荣辱标准给束缚牵绊，我们的面子文化给牵绊，以道成肉身的榜样去爱他们。我们不单单是要做福音的使者，我常常说我们是那个信息的本身，人看到我就看到神的信息，如撒玛利亚妇人的生命见证一般，人看见了他的生命的改变就来信耶稣。这是我这一段时间的一点分享，那我想接下来时间就留给大家来问问题，你们有没有一些问题我可以回答你们的，或者是有一些想法想要表达的也可以，我也想听听你们在生活中在服事中的一些见证。你们有一些疑问吗？请，是有人举手吗？都没有问题，也可以对我个人发问也可以。好，我待会在晚饭之后我会分享我自己的经历，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难处其实我待会会分享我跟他们的之间的难处好了，我先分享我自己觉得在走这条路，在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最大的难处是，你会发现慢慢跟你最亲近的人会越来越跟你有距离，因为你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上有另外一条路在走，也许也是回应神的呼召，但是是不同一条路。我曾经我走上宣教这条路是因为我的姐姐，她从小就有这个呼召要做宣教士，但如今她成家生了一个孩子，每天过着很开心的家庭主妇的生活，也拿到了她的博士学位生活好像是很舒适。这是曾经是我的梦想，我就想要一个简单的家，而他是在我生命中曾经是带领我走这条路的人，可是到今天我们因为选择不同的路，他在教会服侍，我早上宣教工作，有时候我们无法再像以前一样这么亲密的沟通，彼此了解，彼此分享，甚至我们的想法会不一样，你就很生气说，你当初也是跟我一样要走宣教的，为什么你现在的想法是这样子呢？觉得教会的需要比较大。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顺服神有时候会很孤单，我觉得孤单是在服事中，不管是你是做宣教还是服事教会，那个是叫做，有一本书我看过，它叫 Holy Lonely， 一个圣洁的孤单，是你当你顺服神的时候，神只会告诉你一些事情，不会告诉你身旁的人，目的不是要让你特立独行标新立异，问题是要让你依靠的就只有他一个人。那我觉得这是在我经验中最难顺服的，我跟上帝在我奉献的时候，我跟上帝说，我这个人从小就没什么大志，唯一的目标，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保留我的家人，让他们平安，然后让他们成为我最大的支持。但是在这几年下来，我发现每一个暑假我回来，或者每次我有机会来看他们，那个感觉我们中间的距离是越来越大，爱是一样没有改变，但是那个关系和彼此了解的空间是越来越远。那神要我说的是，要我明白的是，唯一能了解我的只有他，那唯一能告诉我怎么来走接下来这一条路的人也只有他。那如果你要说在跟吉尔吉斯人上面服侍的困难，也同样，如果你的家人都不了解你，更不要说一个跟你文化不同的吉尔吉斯人或者是一个穆斯林，他们完全不会了解你，而且也没有像你的家人爱你， 他不高兴的时候就是指着你的鼻子大骂的啊，然后他不接纳你的时候不是就我不喜欢你，就像我们华人如果吵架了就只是顶多见面不打招呼或者是低着头走过去，他们是会去外面说你所有的坏话，让所有人起来攻击你的，因为毕竟是一个群体的文化，一个家族，一个部落性的一个文化，所以不被了解被拒绝是这条路上我觉得最困难的，那也最多要学习的。还有吗？请。刚刚我前面写了，他最早在穆斯林的语言，你要说吉尔吉斯语或者是整个中亚的语系偏土耳其语系，但是因为他们被苏联统治50年，所以他们使用的国际语言最早是俄语。那你现在在大学教书，我使用的都是俄语，但是他们91年这个国家独立之后就开始使用吉尔吉斯语，所以现在的规定每个人都要会讲吉尔吉斯语，但是其实大部分人的吉尔吉斯语都不是很好，都要掺杂俄语。那为什么会我说有这么多的语言一起要使用，是因为中亚的这个5国你现在看到的国界线并不是真正原本的语线，这些国家的国界是当时俄罗斯画的，那苏联帮他们画的，他们就很技巧性的把不同的民族放在不同的国界里面，使他们里头可以不断的内斗，无法去反抗苏联。所以在吉尔吉斯坦我知道的大的文化的语言就有50种的方言，所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就私底下就很多自己的翻译，我讲英文有我的翻译，可能刚开始会用翻译，后来我讲俄语那翻译就要翻成吉尔吉斯语，然后底下人又在自己翻自己的语言。你可能很难想象在他们当中还有北韩人，也就是在二战结束那些战俘从韩国一直拉到中亚来，所以在那边韩国人口的比例也算蛮高的，但他们通通不会讲韩语，但是韩国教会因此也有机会，南韩的教会有机会去服侍他们。对，所以我自己在当地学的是俄语，后来又接着因为我发现吉语的需要，我去探访或者去市场买菜我都必须要用吉语，所以我就改用吉语，那只有在上课或者聚会有不同语言的时候我就用俄语。对，还有吗？我还有一个可以介绍的，他们里头有一个民族叫东干族，也就是陕西和甘肃在回乱清朝和明朝末年的时候回乱跑过去的人，他们讲的话叫东干话，他们的文字是用俄语拼的，但是你听起来就像现在的陕西话。所以很多华人弟兄姐妹到那里很马上就会先投入这一族服侍这一个民族的事工，因为语言方面很快就会学起来，像待会要吃饭的时候你要说啊这个菜好吃吗，你就说香得很，就是香得很就是好吃的意思，香得很。对，然后他们看到我他就说丫头来了丫头来了，我就是他们的丫头，就是女儿女孩子的意思，丫头。因为他们很古老的语言，所以到今天他们去警察局就说我抓你到衙门去。他们的警察局是衙门这样，所以还有包括这一族人，他们讲的是像是西边的中国方言。对，差不多，好，谢谢你们。